朋友，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玛丽姐妹，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，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教会在12月份这个圣诞的季节当中有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正道系列 mini sermon series 啊，就叫做基督宣教信。今天我们要来看基督的得胜与差派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的经文，我们实际上要从马可福音的16章第9节一直要讲到最后，因为很长，我们读了其中的一部分。那么今天是圣诞节啊，12月25号，在圣诞节当天我们一起来敬拜思想信息。那我们应该看这样的经文啊，圣诞节如果不讲耶稣的降生啊，那有点大逆不道了啊。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，这是耶稣降生的故事，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明明的羞辱她，想把她暗暗的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这是耶稣降生的事。那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知道是领人归主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个主日。那我们传福音的宣教这个年度主题呢，我们以这个讲宣教差传作为最后一个月的总结。圣诞节也正是我们效法基督宣教榜样的一个好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更多更深的来思想，这是这个月我们四次的信息。那我们想到耶稣的降生，想到耶稣的降生，为什么今天我们又去看耶稣复活的经文呢？像天使显现的经文呢？那首先我们知道今天是礼拜天啊，那礼拜天又叫主日，为什么叫主日呢？在旧约当中，犹太人他们是礼拜六到会堂去，对不对？守安息日。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礼拜天7日的头一日来敬拜。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16章第9节，一开始就讲7日的头一日，因为那一天耶稣复活。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降生和复活的关系啊。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我们看一件事或人，我们是关注开始还是关注结局？这是一个open question 啊，是我们可以去脑力激荡，可以去多多思想的。我们关注开始还是关注结局？有人说看关注结局。那么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呀，就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开始重要不重要啊？开始很重要啊，开始很重要。那你说好，那关注开始， 那么我们又有另外一句话，叫行百里者半九十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走一个很长的路程，包括甚至我们人生的这个旅程啊，这个行路，走到100里啊，走到90里的时候，你走了多少呢？走了一半。你都已经走到90里，实际上你只走了一半。这后面那10里，最后那个结局很关键，是这个意思吧？行百里者半九十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，好的开始啊，往前刚走前面3里，这已经走一半了。然后最后那10里又是另外一半。实际上，我们知道各有各的强调。今天很流行一句话，叫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。哇，你看小朋友现在是很辛苦啊，生下来就开始，甚至还没有生下来，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胎教，对不对？就开始听什么贝多芬，去听莫扎特，然后就给讲这个讲那个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，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就很重要。但是呢，我们又有知道有的人啊，叫大器晚成。那还有一句话呢，叫笑到最后，笑得最好。你开始再怎么精彩，那有的人呢，后来居上，这叫笑到最后，笑得最好。那到底是关注开始还是关注结局？英文里面呢，又有这么一句话了，叫 happy ending。最后的，你看那个看很多电影都是，对不对？中间经历很多的曲折、跌宕啊，到最后有个大团圆的结局。好了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来看耶稣的一生。耶稣的一生，既然对世人来说，甚至包括对有些基督徒来说，他们认为这个圣诞节一年当中最重要。那么普世欢腾也特别的注重庆祝圣诞节，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啊，你看我今天圣诞节，但我要讲还有一个日子甚至更重要，我们也应该好好的纪念，是什么日子？就是复活节。复活节再加上前面的这个 Good Friday， 主的受难与复活，我们绝不是去轻忽圣诞节的意义。圣诞节我们来传扬主的福音，纪念救主的降生。我们一开始就有分享啊，虽然有的人说啊不要过圣诞节，但是我们觉得过圣诞节很好，也很重要。但是当你看主耶稣整个的一生的时候，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个人的人生的时候，你人生当中有没有坎坷？有没有低谷？有的人开始可能很不错，有的人开始说我一开始我就输在起跑线上了。但是在我们的老话当中有讲，我们不单要善始，有一个好的开始，还要怎么样？要善终，最后也要注重那个结局。开始和结局都很重要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作为跟随主的人，我们也要注重保住我们的晚节，我们反复的强调。那么我们来看基督的生平，这一生啊，这里有一幅图画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去用这幅图画，有时候一些培灵会一些的特会也会去讲讲这个词，这个词还挺长的，叫 metamorphosis。 这个 metamorphosis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图里面的这个什么呀本来是一个毛毛虫，对不对？然后变成一个蚕蛹然后蚕蛹孵化出来变成蝴蝶，毛毛虫变蝴蝶，大家都好喜欢这个故事。小朋友儿童主日学就给他们来讲这个毛毛虫变蝴蝶的故事。这个毛毛虫变蝴蝶就叫 metamorphosis， 它是指到这个形态的改变与升华，不单只看到它的开始，而且看到整个这个生命的过程。那这里呢有一个前缀叫 meta， M-E-T-A 你知道这个西方人呢对 meta 这个词 是迷之喜欢啊。你晓得吗？如果我们学英文啊，了解这个西方文化，对 meta 这个词特别特别喜欢。你怎么证明？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啊，很多人都用啊，叫 Facebook， 是不是？我原来也有，后来呢，去年前年把 Facebook 删掉了，本来也就不太用啊，后来发现这大公司怎么越来越变味了，干脆不用它了啊。这个 Facebook 后来就改名了啊，前不久改叫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叫 Meta 啊，叫 Meta。所以说，西方人对 Meta 这个词是迷之喜欢。但并不是每一个西方人，如果你去问美国人，你真正问他说 meta 什么意思，好多人并不知道 meta 什么意思，但就觉得哇很深奥啊，这个词因为是希腊文来的，那反正从希腊文化里面来的，他们就觉得哦这个东西很高大上啊。那 meta 这个词来自希腊文，它本来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是比较抽象，它指的是一种 beyond、 behind、 after， 是这样一个意思啊。因为希腊文化当中那个哲学呀、啊，哲学的思考它确实是很深的，所以它常常有一些很抽象的、很形而上的这样的词。meta 就是这样一个啊，这样一个很特殊一个介词。像讲到这个形而上，大家知道形而上的英文是什么 ？metaphysics， 哎 ，metaphysical， 对吧？又是一个 meta 啊啊。那么我们在以前在国内这个环境，我们出来的，一讲到形而上，一讲形而上，就这也挺高大上的嘛啊。所以你看形而上啊，这个翻译的也翻译的很形象 ，metaphysics。它是一种 beyond、 behind、 after 啊，那么跟其他的词结合起来带有一种转变的意思。基督的生命来到世间是马槽的婴孩，与你我认同，大家注意，本质上他是神而人者，完全的神完全的人，从来没有犯罪，但他来到世上被人轻视，被人厌弃，被人拒绝。他曾经有登山变相，我们也讲过，但是到最后当我们走上十字架，很多人觉得完了，没戏了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在七日的头一日的清晨，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复活了。这样一种的 meta，你复活的大能显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，战胜了罪恶死亡的权势。在复活节的时候啊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复活的信息。基督降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基督降生是为了复活。你说牧师，前不久你还讲过基督降生是为了受死，不错啊，我有讲过基督降生是为了死，没有一个人生来是为了死的，我们都想活得长一点，长命百岁才好呢。你看小孩子刚生下来，以前在国内那个迷信戴个金锁，上面写的长命百岁，对不对？哪一个人说生下来是为了死的？耶稣基督生来是为了死，但是不仅仅是这样子，弟兄姊妹，他来到这个世间降生也是为了复活。基督的生平如果仅仅停留在马槽，如果我们一讲到基督在这世上，世人好像一想到 Christmas 就是那个 baby in the manger， 如果仅仅停留在马槽，这是一个温馨的故事，很有爱的故事，但是还不够。基督的生平如果仅仅停留在他的教训，他的道德的讲论，很多的教训 a lot of teachings, great teachings， 那么是一个启迪的故事啊，是一个开启的故事， give us enlightenment which is great， 但是还不够。基督的生平如果仅仅停留在神迹，是一个奇异的故事，It's miracles, miraculous, amazing. 但是我们不要单单只是去关注那些神迹奇事。基督的生平若仅停留在十字架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句话啊！希望大家正确的理解。我们说高举耶稣的基督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。但是我们当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每次强调，十字架本身包含什么？ 包含复活啊。啊，基督每一次把自己的十字架启示给门徒的时候，然后就说一句话，什么？第三日我要复活。对，所以十字架实际上是包含复活的。那么我们这里说，若基督生平仅停留在十字架上，挂在十字架上面那样一个受苦的 crucifixed 苦相，我们只知道这一个，那么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，我为你死，很悲壮。但是都还不仅仅是前面这些，基督复活了，而且升天了，让我们知道他的生平是一个得胜的故事。所以基督耶稣降生不仅仅是为了牺牲舍命，而且复活升天，要带给你我一个终极的盼望， The ultimate hope。 信靠基督的人，我们会与基督一同得胜。你看启示录一章第五节说，那并那诚实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为什么能够这样说？其他的教主啊，其他的那些偶像、宗教领袖等等，再辉煌、再风光，他们来到世上，很多不像耶稣基督这样卑微，降在马槽里面啊，生下来为王子啊，生下来在一个官宦的家庭，生下来在一个学富五车的家族等等等等这样子啊，或者是靠武力的战斗来夺取。耶稣基督却是这样的卑微。亚历山大大帝他的爸爸腓力大帝，腓力比那个城市就是纪念亚历山大 大帝的爸爸。但耶稣呢，他的爸爸约瑟是个木匠，还是他的养父，以至于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那犹太人看不起他啊，还在那里冷嘲热讽，说他是从淫乱生的。耶稣降生是这样的卑微，被人弃绝，但是他却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。没有任何的教主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领袖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他们都死了。不管你在世多少多少的成功啊，多少的战绩啊，多少的胜利，最后是个失败者。但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永远的得胜的那一位。也因此哥罗前书十五章那一段非常的精彩啊，哥罗前书十五章讲到基督的复活，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盼望在此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战胜死亡的权势。那我们继续来看，在这一段当中呢，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啊。那这里啊，都是中文，但是我把这个中文圣经这一段 highlight 出来，你可以对照，如果是讲英文，可以对照英文的圣经来看。刚才我们都读过了，这里有一个什么细节的记载呢？三次他们的不信，而且这些的不信是跟从耶稣的人，是耶稣的门徒啊。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，玛利亚跟他讲耶稣复活了，不信啊。而然后这个那个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啊，真的主复活了，他变了形象啊 ，metamorphosis。其余的门徒不信啊。然后后来十一个门徒在那里坐席的时候，最后晚餐主耶稣跟门徒一起坐席，主耶稣这时候又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啊。大家知道那个 doubting Thomas 那个多疑的多马。我就是不信啊！我一定要手探入他的枪上，伸入他的肋旁，我才信呢。主耶稣怜悯他们，穿墙而入，来探入我的枪上，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怕，总要信。多马到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，my Lord, my God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是看见了才信，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人子来能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？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所发的感慨。然而人子来能遇得见世上有信心吗？原文就是指的是 faith， 世上有信心吗？到最后这时候主都已经复活了，连跟随他三年半这么亲近的人不信不信不信，主责备他们，但是主的责备当中带有爱，带有期许，还带有一个差派，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然后讲了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呀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我们要相信耶稣为我们降生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天。相信的人得救，有永恒的盼望，有丰盛的生命，但是若是不信，是永远的沉沦。门徒一开始不信主复活，但他们相信之后，每一个生命都被翻转了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为主受难，为主殉道，那一个彼得，三次不认主的彼得，甘心为耶稣倒钉十字架而死，死在罗马。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弟兄姊妹，2022年马上就过去，我们这是最后一个主日，圣诞节。我们可以环顾四周，看看新闻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是一个不信的时代，悖逆的时代，是一个很聪明的时代。这个聪明我加个括号啊，注解一下，就是一个狡猾的时代。为什么说今天的时代是一个狡猾的时代呢？他们很聪明，是人的聪明。我可以选择哪方面信，我可以选择信那些我喜欢信的，我来信。女儿问他你信吗？他说好像我也信，很聪明的，也要沾一点，要拿一点，要得一点，但是不是真正的信啊。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，今天时代是一个骄傲的时代，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时代。现在世人越来越成功，越来越标榜自我，好像不需要神，有神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个人生的拐杖。但也因为如此，今天的时代也是一个悲哀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沉沦的时代。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今天的世人太聪明了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们来看，基督不但得胜，而且他给我们有一个差派。我们常常讲大使命，大使命，大使命的英文是什么？ The Great Commission， 差派门徒出去。在马可福音这里的记载非常的简单，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在这个圣诞的主日，我们讲到复活的主给门徒的这个使命和吩咐，但是我们绝对可以联想到在基督刚降生的时候啊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旷野里面野地当中有那个牧羊的人，天使向他们显现啊，荣光照着他们，牧羊人很害怕，天使说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，大家看，大喜的信息。什么是大喜的信息？福音，对吗？好消息， good news， 天使报这个 good news 给牧羊人。但是今天这个传福音的责任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责任，圣经明讲神没有差派天使，神差派了谁？差派了你我，就继续传这个美好的消息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 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